聊新闻，观天下，
紧跟新闻第一线。各位好，我是郑芝。
大家好，我是玉婷。今天是美东时间9月4号星期五。首先我们来关注尼泊尔西藏山洪遇难者的最新情况。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已经找到了1294具遗体，其中包括了532具残缺遇骸。
那为了协助遇难者家属来确认身份，那医疗团队目前已经是采集了1862份 DNA 样本，同时也有916具遗体完成了安葬，已经救出的人数达到了13000人以上，但是仍然有大约5000人下落不明。
而尼泊尔官方这种负责任而且是全力救治伤者的做法，更加的反衬出了中共当局对生命的漠视。近期呢，中尼两国是有大量的水电合作项目，所以也有很多的中国工人是在尼泊尔境内工作。然而直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中共当局对这部分人进行任何的救援，甚至是连提都没有提。
那无奈之下呢，现在还滞留在尼泊尔受灾区域的中国工人就只能自发组织对失联工友的搜救。在上崔树里1号水电站引水隧道全长大约是10公里，洪灾爆发之后呢，大量的河水、冰块、巨石还有浓稠的泥浆全都倒灌进去，就导致整个隧道严重的堵塞。
而一号水电站附近区域是有数百名工人的，直到今天隧道里还能传出有人的声音。那么尼泊尔军方和救援人员就正在加紧的救援行动。而更讽刺的是啊，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现在还流传出了一份吉隆口岸工作人员的照片和名单。因为中共当局拒绝公布死亡名单，所以民间就被迫的只能根据遇难者家属在网络上发出的信息碎片就拼凑出了这张图。
是呢，虽然说中共是极力掩盖，但是想要完全抹去真相也是不可能的。同时呢，现在美方也在追查中国境内遇难的美国公民的名单，那后续如果有任何发展，新闻第一线也会为您继续跟进。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简单的跟进一下伊朗这边的情况。那就在刚刚呢，在约旦北部上空是拦截到了来自伊朗的导弹，还有人目击到科威特的防空系统也被激活了。可以说现在伊朗革命卫队又是发动了最新一轮的报复袭击。那伊朗的媒体是宣称从伊斯法罕等地就发射了导弹，目标就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
那值得注意的是呢，有消息来源指出，伊朗这次是首次使用了卡西姆巴希尔中程反舰弹道导弹，但是造成的袭击效果似乎是很有限。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是基地传出了被袭击的信号。那伊朗的这一轮行动会不会在即将到来的周末招致美军的下一次打击，那我们也还需要观察。那在继续说更多精彩内容之前，也欢迎喜欢新闻第一线的朋友们点赞订阅并分享给更多朋友，让我们一起把真实资讯传递出去。
没错，另外如果您还喜欢未解之谜和深度探秘，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子频道一线探秘，期待和您在新的频道见面，也感谢大家的支持。那么下面我们再来关注欧洲的情况啊。现在俄罗斯在欧洲的渗透破坏行动还在持续的升级，特别是针对德国。那么最近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德国的无论是机场啊还是变电站，都接连的变成了俄罗斯情报部门的攻击目标。
是。
那么现在新的情况又出现了，在9月3号的晚间，德国西部的多尔马根，在一座变电站附近就发现了多个发射装置。
所以说又是对变电站下手啊。那这一次德国警方就认为应该是有人试图通过这些装置把导电材料送上高压线路，人为的制造短路。不过好在这次行动并没有成功，也没有造成停电。随后警方还收到了一封认责信，在信中他说明了他的犯罪动机，宣称说利用化石燃料发电是一种犯罪，还称这种行为造成了所谓难以言喻的痛苦。
那同时这名人士啊，他在信中还一下子认下了好几起电网破坏的事件。根据这封信，德国警方目前已经追踪到了一名嫌疑人，还搜查了他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藏身处。但是目前还没有抓到他。那么根据德国电视台报道说，这名嫌犯是40多岁的一名男子，而他居住的地点竟然是一辆经过改装的重达2.8吨的卡车。
这个嫌疑人的名字叫做丹尼尔 V， 他在周二分别对2个州的2座变电站都发起了袭击。警方目前的主要依据是在不同案发现场发现了相同的装置， 在构造上可以说是非常的相似，那同时都是用烟火火箭和发射装置把这个导电的材料发射到高压输电线路上。而目前为止真正被他得手的只有一个贝格海姆变电站，但是好在并没有发生停电。
不过德国警方现在之所以这么的防备，其实也是因为有前车之鉴嘛。
是，
因为就在今年的一月份，就有袭击者是在柏林纵火焚烧电缆，就造成了4.5万户家庭和2200家企业断电，长达4天。
是，
所以现在德国也是出动了大约300名执法人员的警力，就力求把这名嫌犯抓捕归案。
那也刚好在这个时间点，这个嫌犯他就突然跳出来认责了，那也被很多人认为是有点替俄罗斯当局转移视线的嫌疑。那毕竟现在德国已经公开认定了莱比锡机场事件它的背后呢，就是俄罗斯情报部门的策划。而对于变电站事件，德国警方也是高度怀疑和俄方有关。那现在认责信当中直接把这些袭击行为和所谓的环保理念挂钩，这个就有点模糊情况的意思了。
那是有这种看起来的情况啊。那么观众朋友们，您觉得这起事件的背后最有可能性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也欢迎您留言分享您的看法。那么说起俄罗斯啊，最近的俄乌局势似乎这个焦点又转向了停火谈判方面。那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还是因为美国的态度出现了转变。那今天川普总统就在真相社交媒体平台上转发了一则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标题是呢，川普如何帮助乌克兰制造自己的爱国者导弹。
那川普总统这就相当于是已经确认了美国未来很可能会授权乌克兰生产自己的爱国者。那其实在今年7月份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川普总统就已经口头答应了泽连斯基，说美国会给他们许可，而且还公开说他们可以自己造。但是现在时间已经是过去了2个月，目前这件事并没有看到什么实际的进展。
当然这起事件卡住的最大原因可以说还是美方担心啊自己最先进的 PAC-3MSE 技术外泄。毕竟爱国者导弹最先进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导引头和末端机动技术。
是。
那美国现在最大的担忧还是这些技术如果被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情报人员截获，那最后很可能会导致流向中共或者是伊朗。
是这样，那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要怎么解决呢？这篇文章当中的作者就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就是不要先把最先进的部分给乌克兰造，而是授权他们联合生产比较低技术的版本，比如说 PAC-3ACE， 成本呢不到高阶版的一半，但是性能可以达到70%左右。另外还有一个选择就是授权旧版的 PAC-2GEMT。
但是即使是这样，乌克兰依靠自己现在的生产线水平，估计也很难的独立承担这些型号的制造。
是，
所以说这个合作生产就是一条必经之路了。那么分析就认为说，乌克兰如果能够获得美国的许可，可以把部分的产量交给北约，来补回盟国因为援助乌克兰而消耗的库存。那这样美国也能保留自己更多的拦截弹了。
这个听起来是已经非常的完善了。不过作者同时也承认，就算是美国明天就批准，乌克兰在短期内也是来不及靠自己的生产就解决眼前的缺口的。所以说他就主张川普总统应该进一步施压韩国，让韩国从现有库存出售 MASM2， 也就是天宫2，那也被称为是韩国版的爱国者，给乌克兰作为一种过渡方案。
那么其实说到这里啊，川普总统转发这个文章的意图其实也很明确了。一方面是再次肯定了美国还是打算给乌克兰生产许可的，但是另一方面也是要保障自己的技术安全和库存。但是这当中有没有暗示韩国应该拿出自己的库存去支援乌克兰的意思呢？我们现在其实还不好下判断。
是，不过这对于乌克兰人来说应该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了。毕竟要和俄罗斯来打拉锯战，还是要有自己的导弹生产能力的。那现在乌克兰这么积极的在推动爱国者和其他先进无人机的联合生产，是不是也已经对谈判不抱希望了呢？
那我们看到其实现在俄乌双方谈判的进展确实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主要还是俄罗斯这边的态度似乎并不是希望在美国的斡旋下直接达成妥协。那我们现在看啊，俄罗斯的它种种的操作其实就能很清楚的看出来。俄军目前正在加大的使用喷气式无人机和导弹去袭击乌克兰，而且目标是包括了能源、超市、商场、各种的民用物流仓库等等，基本上就是奔着瘫痪民众正常生活去的。
没错，那就在刚刚，基辅市布查区就发生了大规模俄军打击， 基辅市也已经发布了红色警报来防范今晚的导弹攻击。那目前这些袭击已经对首都的交通造成了严重的干扰。根据当地消息，别列斯捷伊斯基大道一度出现了长距离堵车。
另外，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还表示说，俄军袭击了当地的一处储存设施，就造成仓库设施严重受损，还有五辆火车起火，结果救援人员在处理的时候又响起了空袭警报，俄军随后再次的攻击了同一个地点，又造成了两辆火车和一辆小巴车起火，一共是有两人受伤。
那根据当地媒体确认，这次遭到袭击的是大型连锁超市 ATB 的仓储和物流设施，有些火车已经被大火吞噬了，甚至被烧得只剩下了焦黑的火车框架。所以可见现在俄罗斯的打击目标是非常的明确，就是试图打垮乌克兰的民生基础。
而且俄罗斯的武器上其实也是在大范围的升级，确实是比较罕见的。之前我们看到俄军动用最多的还是传统的螺旋桨板的沙赫德无人机，虽然是也很棘手，但是对于乌克兰来说，毕竟长时间的防御都是防御这款型号的无人机，所以威慑是有限的。但是最近这几天我们看到俄军是出动的大多数啊都是喷气式天竺葵无人机，仅仅在一个月就增加了超过2500架，增幅至少就有67%。
是，美联社的报道当中也指出了现在俄军袭击的规律有很大变化，比如基辅以前基本都是夜间防空警报，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了几乎是全天候遭到无人机攻击了。那华盛顿邮报今天的分析就引述了接近俄罗斯外交官的消息说，俄罗斯当局现在可能是在向美国传递信号，俄方不准备因为美方的外交压力就改变立场。
那无论如何，其实美国的斡旋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和库什纳今天就启程前往莫斯科，明天会在克林姆林宫直接和普京会谈，然后呢在周日再前往基辅和泽连斯基会面。可以说整个行程是非常的紧张啊，而且到后半段在基辅的安排能不能顺利进行还存在一些变数。
是，路透社呢稍早的信息当中就显示说，这趟访问其实是很不容易才敲定的，主要原因就是美方对特使的安全还是有所担忧的。
是，
那华盛顿这边也在寻求俄乌双方都在提供安全保证，让他们在访问期间不要攻击对方的首都。
那对于刚刚你说的这个要求，我们看到其实乌克兰泽连斯基这边已经是确认了不会对莫斯科发动空袭，同时呢他还强调说俄罗斯也必须采取对等的措施才行，但是现在俄罗斯这边是没有给出任何类似的承诺啊。那这么看来这个形势还不太乐观。
那说起来美国这个出手干预的时机也是非常的精准啊，现在正好是俄乌双方打得最不可开交的时候。今天中午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报道了突发消息，就是俄罗斯突然轰炸了乌克兰安全局的中央局大楼，而且无人机是专门瞄准了安全局局长的办公室。那好在当时这个局长并没有在办公室里。
但是我们看到这起事件无疑是引起了乌克兰的巨大怒火，乌克兰特种部队就表示说受损建筑一定会修复，而俄罗斯的袭击必将遭到严厉的报复。那接下来会有更多特种作战行动和对俄罗斯间谍网络的揭露。同时呢，泽连斯基这边也回应说已经确定了要对俄罗斯做出回应打击的地理范围。
而就在当下，乌军的无人机已经大批量的扑向俄罗斯了。不过现在俄罗斯国内的形势本身就已经非常的混乱了。莫斯科时报今天的报道就宣称，俄罗斯政府正在采用一种隐形货币发行的方式给财政赤字融资，试图拯救逐渐崩溃的经济现状。
那这个具体做法是什么呢？就是俄罗斯财政部啊是在9月2号一次性的出售了面值高达10000亿卢布的国债，折合成美金大概是116亿。那这个操作在经济环节可以说是比较复杂的，但实际上原理很简单，一句话概括起来就是政府缺钱了，那么央行就先借钱给银行，银行呢再借钱给政府，也就是央行间接印钞票给政府花。
那俄罗斯当局拿出这样的手段呢，可以说明一个事情，就是市场本身已经是不愿意解盘国债了。
是，
今年7月20号财政部干脆就暂停了常规拍卖，然而现在政府大量的资金都放在了战争支出上。俄罗斯今年1月到7月的联邦财政赤字已经达到了6.5亿卢布，同时每3亿当中就有1亿用在了战争上。 政府内部估计今年的赤字可能逼近90000亿卢布。
那如果这个情况再继续恶化下去，俄罗斯政府借不到钱可能也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
是啊，
那市场化的融资能力也有明显的恶化。我们接下来就需要重点观察俄国财政会不会每隔几个月就来一次10000亿、20000亿卢布的国债，而且还是走银行买债、央行回购的路线，那这基本就是战时经济崩溃的前兆了。
所以呢，现在看起来俄罗斯虽然对外的态度依然是非常的强硬，对于美方的这个斡旋谈判也并不太买账的样子，但是实际上本国的经济还能支撑多久这样高强度的损耗都还是一个未知数。那关于这场拉锯战的后续发展，新闻第一线也会为您持续关注。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国南方的灾情。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路径非常的诡异，突然杀了个回马枪，第三次的登陆中国。那这次浙江、福建可以说是首当其冲，成了重灾区。尤其是在福建，强降雨铺天盖地而来，就导致多条河流的水位暴涨，甚至出现了堤坝溃口，大量的房屋都被洪水冲毁啊！不少的民众来不及撤离，已经被困在了水中。
今天流出的最新画面就显示，放眼望去，福建省福州市、福清市和福鼎市等多个城市仿佛置身于湖泊之中，到处是一片汪洋。
其实早在台风登陆前，福建就已经是连续好几天暴雨不断了。
是，
比如在著名的旅游胜地漳州南靖的土楼景区，那当地的河道水位是快速的上涨，最深的地方甚至是淹到了4-5米，相当于1-2层楼这么高啊。那么这对于景区内的地标也是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是，那在9月3号的下午呢，景区里的一棵600多年的古榕树也是没能扛住这场洪水的冲击，整个树被连根拔起，直接倒伏在地。可是呢，这个它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树，它是云水谣著名的夫妻树之一。树干粗到要10几个成年人才能合抱。
当然受灾严重的还不只是景区，福建省的多个地方都陷入了严重的淹水和洪水中。那么这场暴雨到底有多么的夸张呢？光是9月3号至4号短短的2天，莆田市仙游县的降水量就冲破了372毫米，有的村镇在短短一天的降水量就超过了500毫米。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北方许多城市一整年的降雨量在短短的一天之内就这样倾盆而下，全部倒下来了。
当天还有风亭镇的一座千年古桥被冲毁，而这座桥被称为太平桥，平时供市民通行。从画面当中看，大桥已经坍塌，无法通行了。
在这之前，莆田城乡区华亭镇的西湖村附近其实就已经不太妙了。
是，
当地的一处堤坝是出现了漫堤溃口，滚滚的河水直接灌进了周边村庄和工业园区，大批的民房泡在了水里。另外还有流出的画面显示呢，在莆田下华村等地还有大量的房屋倒塌，现场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啊，而且呢还有老年人被困在了水里，只能大声呼救。
那很多网友看到这个画面都感到非常的焦心，但是现场却看不到任何救援人员，这也引起了更多人的声讨。
目前中共喉舌媒体虽然承认说有多人失踪，但是却丝毫不敢公布具体的伤亡和失联人数。而就在今天，网络传出的消息表示，光是当地倒塌的房屋就有几百间，失踪的人数更是难以统计。
而除了福建之外，浙江温州瑞安的灾情也是非常严重，当地连日来的强降雨已经造成多处山体滑坡，甚至有学校的部分校舍出现坍塌。最新流出的画面显示，9月3号瑞安第6中学附近发生山体滑坡，坍塌区域靠近学校西北门，大量泥土和建筑物残骸混在一起，部分泥浆甚至被雨水冲到了学校门外的商业街上。
但是瑞安市教育局工作人员还是轻描淡写的宣称说，现场主要是掩埋了一部分车辆。更蹊跷的是，中共党媒开始还声称啊，说没有人员伤亡，但是后来这篇文章却被悄悄的删除了。
是，
那这就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质疑，特别是还有网友爆料说，在坍塌的区域是学校正在施工的地方。但是因为中共封锁消息，我们目前暂时还没有办法独立的核实。那目前中国各地的灾情正在不断的蔓延啊，而这背后很可能是气候危机的冰山一角。世界气象组织在9月3号也拉响了警报， 认为新一轮的圣婴现象，也就是厄尔尼诺已经是形成了，而且接下来的几个月会持续的增强。官方甚至是警告说，这波圣婴现象恐怕会一直持续到明年二月。
那这个圣婴现象，也就是厄尔尼诺，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会让全世界都这么紧张呢？简单来说，这是一种大范围的气候异常现象，就是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水异常升温，进一步改变大气环流，把原本的天气模式整个打乱了。
没错，而且它最棘手的地方就在于啊，它不会像台风一样可以精准的预测几分几点会在哪里登陆。
嗯，
圣婴现象它一旦形成，就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一样，会把影响是一路的传到世界各地，而引发可怕的连锁反应。最诡异的是啊，其实它的影响还会因地而异。
嗯，
那有的地方可能是极端的干旱，而有的地方可能会是超大的暴雨和洪水，甚至是引爆极端高温。
那不过世界气象组织已经提醒，洪水、干旱和极端高温等天气风险都可能随着厄尔尼诺进一步增强而上升。那这么强的厄尔尼诺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据预测，今年秋冬季中国可能会受到厄尔尼诺影响带来新的极端天气。
说起来，目前中国除了遍地的洪灾，其实最近也是进入了开学季。
是。
那校园安全问题也是再次拉响了警报。
嗯。
像在山东菏泽，当地的一所小学是搬进了新校区，但没想到啊，新学期刚开始，孩子们一进教室就能闻到刺鼻的异味，而且呢，疑似是影响到了孩子们的身体健康。因为全班有56名学生，竟然是有41个孩子同时请假，近80%的缺席率。
是，这件事情发生在菏泽市巨野县南关小学，多名学生家长反映，孩子开学之后陆续出现头晕、流鼻血、嗓子红肿、咳嗽、发烧，甚至过敏等等的症状，而且出现不适的孩子并不是一两个。
那到底有多少孩童受到了影响呢？有家长就在群里披露啊，说学校是有9个班级，累计请假的学生已经超过了200人。那有些家长不放心，就直接带着孩子到医院去检查了。甚至有的家长拿到的诊断结果显示啊，是刺激性气体中毒。
那这么多孩子同时出现身体不适，这个问题就非常的不简单了。
是啊，
从网络上流出的画面可以看到，新校区教学楼刚刚装修完，甚至有的油漆还没有干，孩子们就都开学了。走廊和学校里弥漫着一股浓烈的刺鼻的气味，而且还有工人在里面赶工。
而这也是家长最担心的地方，就怀疑这个新校区的甲醛等有害的物质超标，要求学校给个说法。但是当地的教育局和体育局就回应称说，经过专业机构检测，甲醛相关指数是符合国家标准的，还声称呢，学校里的刺鼻异味其实主要是来自新装饰的油漆门。那官方的这一说辞马上就引来了家长们的驳斥，有的家长就指出说，学校为什么不公开到底是在哪家机构做的检测，检测的时间以及具体的内容呢？
确实啊，如果说检测符合标准，那为什么这么多孩子都会出现这种不适的现象呢？有家长就表示，除了甲醛之外，油漆和装修材料里的甲苯、二甲苯等等挥发性有机物同样会对正在发育中的儿童造成伤害。
那这起事件曝光之后就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啊，不少网友批评校方的工作不到位，2个月的暑假时间都没能把装修工程给妥善的处理好。也有网友分析认为说，学生们是集体不舒服，很可能是因为校方使用了劣质的不合规材料。
还真的是有这种可能性啊。今天就有网民披露说，学校通常会利用暑假期间搞装修，那为了把这些经费合理的揣进校领导的腰包，那学校呢当然要利润最大化，通常不会用这些环保达标的涂料，而甲苯、二甲苯、甲醛这些有机物都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高危害室内空气污染物，甚至是高危害致癌物。
而且呢，这起事件现在还不只是在山东这所学校出现了。
嗯，
那在9月3号，河南长垣博爱小学门前，则是出现了家长拉横幅维权的画面。
是，新学期呢才刚刚开始，这些家长呢就直接到校门口去抗议了。而他们反映的问题，竟然是孩子连基本的教学环境和配套设施都没有保障。画面显示，许多家长在学校门前拉起了2条长长的横幅，其中上面一条写着完善教学配套设施。
根据家长们反映呢，这所学校今年的一年级总共是有11个班，可是就在开学的前一天，校内还在施工，也就是说孩子们都进教室上课了，那学校里的工程其实还在继续。
而且不仅如此啊，家长表示教室里头既没有安装空调，也没有电扇，甚至连窗帘都没有，室内呢也是非常的闷热。那这些问题很快就反映到这些孩子身上了，有许多学生出现了流鼻血，衣服被汗水浸透的情况。
更让家长感到不满的是，今年学校连午餐也取消了，那这对于许多双薪家庭或者是中午根本没有时间去接孩子的家长们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啊。
是，所以说也难怪这些事情曝光之后就引发了不少网友去讨论。
是，
网友就表示说，每到开学，学生的学习环境、住宿条件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就会接连暴露出来。那这些问题呢，不仅是直接影响学生的身体的成长发育，也会给家庭带来伤害。那观众朋友们，您对此要有什么要说的呢？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也感谢您的参与。
那节目的最后还是进一段工商服务信息。新闻第一线的制作和运营离不开观众朋友们的支持，让我们可以为大家带来最及时的消息。今天向大家介绍的是一款我们团队非常推荐的产品，就是普瑞堂玄宝黑参。玄宝黑参是选用6年生的韩国高丽参，在经过传统的九蒸九铺的工艺反复的蒸制，就去掉了人参当中的皂性，便于吸收，不易上火。
而且我们看到很多用户吃过之后都愿意持续的回购，有很多很好的用户反馈。比如说美国的 Steven， 他已经购买过12盒口服液了，他分享说自己有30多年的关节痛，喝玄宝黑参口服液1-2个月之后，关节的不适就缓解了。
那另一位美国的朋友玉琪，他也说自己是吃了一段时间的黑参原参，慢慢的呢发觉身体的不舒服的感觉开始改善，而嗜睡和失眠的情况也都没有了。
普瑞堂目前有2种主要选择，如果您平时比较忙，想要方便携带，就可以选择玄宝黑参口服液，1盒是20包，每天1包，效果就很好。
那如果您希望直接吃黑参，也可以选择玄宝黑参原参啊。一根原参是可以分成多次食用的，也是很多长期回购用户比较喜欢的方式。
那在留言区有购买链接和优惠码，只要输入 DYX， 每满500美元加送您一根黑参原参，满3000美元再加送一根特级原参，多买多送。目前是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免运费送货上门。
好的，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新闻第一线，欢迎您点赞订阅并按下小铃铛收取最新的节目通知。祝您周末愉快，再会。
再会。